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我们正觉教团所录制的三圣菩提系列节目。接下来的这一系列节目的标题是《三圣菩提之圣蛮经讲记》，建议各位菩萨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一并参考由平时导师所著作的《圣蛮经讲记》。这样将会有更为深入的认识与体会。我们再接续上次节目的内容来说，一切地上菩萨虽然已经证悟如来藏，但是都不是自己本来就能证得，都是无量世以来奉侍诸佛而多闻熏习，广修福德，建立文思慧以后，才能在某一世第一次证悟。那也许有人心中会这样想，你讲的未免太玄了吧？但我们告诉您，这一点也都不玄。事实上确实是如此。且不说证悟的事，单说对《金刚经》章句升起信心，听闻之后能够信受而不怀疑。大家记得经文上是说，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光是对《金刚经》的章句深信不疑，还不能证得如来藏，就得要先在无量佛所种善根了。一定要奉侍过很多佛，每一尊佛都供养过了。供养的时候，当然也要听听法义嘛。那已经于无量劫中供养了无量无数佛以后，才能对《金刚经》的章句升起信心而不疑，不会把它当作是断灭空。那您想想看，证悟之前要不要先奉侍无量无数佛呢？当然要，只是因为都还有胎昧，所以大家忘记了，不晓得自己过去无量世以来已经奉侍过无量诸佛了，闻熏过很多很多遍的《金刚经》《圣蛮经》等种种大圣经典，然后才有机会在这一世能够悟入。可是，在这一世悟入之前，有没有把握呢？其实是都没有。在证悟的那一刹那之前，你也是没有把握的，直到突然间找到了时候，才说我可能是开悟了，所以要证得真实空，这是具足空性与空相，并不是自己能够悟出来的，都是经过很长久的时节清净奉养无量诸佛之后才能证悟的。那个时间的劫数是有多长呢？是第一大阿僧祇劫的1/30。大家想想看，你以前曾经奉侍过多少佛呢？如果你真的奉侍过这么多佛了，绝对不会谤佛谤法，也不会谤贤圣。奉侍过那么多佛以后，每次听到佛这个字，就会鸡皮疙瘩升起来，因为很感动嘛，怎么还会去谤佛呢？假使有人说佛之将死，其言也乱，那这个人一定不是久学的菩萨，这表示他奉侍过的佛还不够多，所以没有哪一个菩萨是多么厉害的，智慧再怎么好，修证再怎么高，也都是无量劫以来奉侍过诸佛，不断修集福德，熏习法义，才终于能够悟入。悟后再经过无量无数劫的修行，才能够成为八地的大力菩萨。所以说，如来藏这个法，一切的阿罗汉，一切的辟支佛，乃至一切的大力菩萨，都是本来不曾看见过的，本来也不曾证得如来藏的。换句话说，都是多闻熏习，奉侍诸佛以后才能够证得的。关于这一 小段的经文，哎呦，那位弘扬六世论的法师他是怎么注解的呢？他是说，如来藏智即是如来空智，如来藏曰众生本一的一切法空性说，如法性中摄得无边功德性，无边功德中主要的是般若，般若自性与如来藏不二，众生虽本有而还不曾显发大用，要到修道成就圆满显发，即如来空智因地的如来藏智与果证的如来空智相即不二。好，看到他这样的评论，我们分为几点来评判他的注解。第一，一切法缘起性空，就是这个弘扬六世论法师所认为的佛法空性，就是如来藏。第二点，提出问题来反问他，意识是原生法，不是常住心，那如何能摄持无边功德性呢？第三点，再问他，般若智慧是意识相应法，但是意识只存在一世，不去到后世，就无法累积三大阿僧祇劫的般若智慧，如何到达佛地呢？第四点，他认为的如来空智就是因地的如来藏智，但因为因地对一切法缘起性空的认知仍不究竟，所以不是如来的空智，所以如来藏不是心体。他认为如来藏就是缘起性空的方便说，法界中没有第八识的存在，因此由前面四点的举证以及他在此段讲记中的说法，很清楚的证实了这个弘扬六世论的比丘他内心中的想法。他认为如来藏法身就是佛地灭尽一切烦恼以后升起的种种功德法，而不是心体。那这个六世论法师他又说，如来藏智即是如来空智，如来藏曰众生本一的一切法空性说，从这里很清楚地表示六世论某法师的意思了，如来藏就是一切法的空性，就是在讲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他这所认知的如来藏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并没有冤枉他，一切法的缘起性空就是六世论某法师认为的如来藏，就是佛法空性。所以六世论某法师其实已经把心中心思想告诉大家了，可是佛教界那些大法师大居士们以及学人们都读不懂，就是因为对他的法义本质没有如实的理解，才会有误会六世论某法师法义的现象出现。但是六世论某法师讲的如来藏就是一切法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叫做空性，它是这样定义的或认定的。这个六世论某法师他又说，如法性中摄得无边功德性啊，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主张六世论的某法师他既不许有第七世一根，又不许有第八世如来藏，但问题是意识是原生法，没有常住性，这个原生法只能存在一世，而且这一世中也是夜夜断灭，除非熬夜不睡觉，但是人不可能不睡觉，总有一天会睡觉的。例如有一个人他整整六个月没有睡过觉，因为他想要成就永远的不倒单而不必睡觉，结果撑了六个月下来，后来还是失败了，还是开始睡觉了。因为睡觉这个法乃是人间必有的法，乃是为了身体的存续，所以人必须要睡觉。可是对一般人来讲，意识心总是夜夜断灭，一睡着就灭了，断了。 如果这个意识心是能执持一切所熏法种的心，但是当这个心灭了以后，它所持的法种是不是也会跟着灭失呢？当然是会跟着灭失了。也许 有的人会说，那是不会灭，法还是存在的，只是散开了而已。那就请问，这个法散开了以后，是会不会被人拿去呢？或者是散开了以后，要在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再去找回来呢？或者是要找回来的话，那又要从哪里找回来呢？因此，这当中会产生非常多的问题。那如果真的是散开而可以找回来的话，那你们哪位就要去可以去发明一个机器，可以把这个散失的法种再扫回来，那一定会大赚钱，会大卖。因为众生昨天学习做面包，今天醒来又忘了，散掉了，他一定要跟你买这个机器，可以在明天早上立即的就想起来的，那这个生意就保证会赚钱。但是问题来了，问题是这个法种明明都还在，不会因为意识绵熟断灭而消失掉，显然是有一个常住的法被这些法种成为所依，所以意识晚上断灭了以后，第二天还可以再升起。如果意识可以持种的话，那意识是意法因缘生意识，那显然意根要比意识更有资格摄取种种的法种的。因为意根晚上睡觉的时候并没有断灭，如果意根可以摄取法种的话，那问题又来了。如果意根可以自己做主，反正所有的种子都是由意根所支持的话，那他杀人放火以后，欺诈了几亿元以后，可以自己决定把这些恶业的种子丢掉啊。那骗来的钱也可以留着继续享用，因果也管不到他，但是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显然意根不是受持法种的心，因为如果做得到的话，那不可能还会有三恶道的友情存在，也不可能还会有众生愿意继续去当畜生。而宠物们也其实也是希望有一天可以跟主人一样能够当人，事实上确实不行。所以这个六识论的法师的说法其实是很荒唐的，因为意识不能持种，意识也不是如如的法性，运处界也不是如如的法性，而缘起性空也不是如如的法性。因为缘起性空是断灭法，只是运处界的缘起性空是无常空的一个现象而已，缘起性空的现象并没有功能，只是一个现象，并不是常住法，更不可能是如如的法性，当然更不可能摄得无边的功德性。而如来藏是实有的种种功德性的心，而且是支持一切法种的心，并不是这六识论某法师他所说的一切法空性。接下来这六识论某法师又说了，无边功德中主要的是般若，但是事实是般若智慧是意识相应法。换句话说，般若是智慧，但这个智慧一定是分别心才能拥有，假使不是能分别的心，就不可能拥有智慧。这个智慧既然是意识所拥有的，当意识不存在了而入了无余涅槃，或者在中阴的阶段以后入胎而永远断灭了，不可能去到下一世，所以意识所拥有的智慧当然也就跟着不存在了。不能像某些人说的智慧是自己所拥有的，而智慧引申的来源也是自己，证悟的标的也是自己，那这样讲的话就是不对了。因为证悟的标的 如果也是参禅的自己，那这个自己入胎后已经不存在而永远断灭了，那个时候的自己已经断灭了，自己所拥有的智慧当然也跟着就断灭了。所以那些错误的大师们的他们这些的种种的说法其实是说不通的，是没有道理的。可是大多数的人他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对不明白的原因当然就要追根究底。你想要弄清楚一棵树有什么样的用途，不但要弄清楚它的树叶树枝各有什么样的功能差别，乃至树干树根有什么样的功能差别也要去弄清楚，很多的法都一样要弄清楚，不能含糊笼统。假使含糊笼统去用，可能就会出问题。很多植物的叶子是有毒，但是枝干没有毒，有的时候却是枝干有毒根茎没有毒。单单是同一棵树，例如肉桂叶的功能不同于桂枝，桂枝又与桂肉又不一样，主干又不同，根的功能也不同。那又例如人参，中医最懂它了，一颗人参生虚的作用跟身体是不一样的，身体跟它的头又不一样。人参是温补的，不燥而温性的，可是当你如果火气上来了，牙齿摇动了，你把人参的头切下来熬了汤喝了，马上就退去火气了，因为它是清凉的，与身体不一样，而它的身虚功能又不相同，所以不许含糊笼统。同样的道理，我们学佛法也是不许含糊笼统的。含糊笼统学上了三十节，你会发觉每一次都是原地踏步，永远都弄不清楚佛法到底是什么内容。那有很多人是在佛法中混了三十年，但是大家来到正觉同学会才一两年就知道整个佛法的脉络，这就是因为我们是从来不含糊笼统的缘故。所以觉与智慧是与智是有区别的，智是事所拥有，智不能离事而有，但智不等于事，这一定要弄清楚。意识所发起的般若实相智慧是意识所拥有的，意识为什么有这般若实相智慧呢？是因为意识证得了本世第八世所拥有的本觉。本世第八世大家常常读到经论当中有说它是离见闻觉知，它是无分别的，但是问题来了，既然离见闻觉知而无分别，请问它为什么又叫做世，叫做阿赖耶识异熟识呢？为何到了佛地又叫做无垢识呢？为什么要叫做识呢？识其实就是了别的意思，这表示它也有它的识别性，只是它的识别性不像意识都在六尘当中运作而已。既然它叫做无垢识，叫做异熟识，叫做阿赖耶识，显然它是有分别作用的，所以它不是完全的无知无觉的，只是为了帮助众生容易了知它的体性而区分它与意识觉知心的不同差异，能让大家容易找到它，才说它是无分别性的。那换句话说，它在六尘当中是从来不分别的，可是并非对六尘的六尘外法也不分别，既然有分别，就表示它也有觉知，所以称为是。可是这个觉知并不是像意识一样出生以后才有，它是本来就存在的，所以它在六尘外的觉知性也是本来就在的，只是不在六尘中做种种的觉知，所以就称为本觉。 但这个本觉与我们悟后所发起的智慧并不一样，这个本觉是我们证悟的标的，而证悟了第八识的本觉以后，我们的意识就发起了般若实相的智慧。那这个时候所发起的实相智慧却是属于意识所有的，所以这个意识所有的智慧并不是第八识本觉所有的智慧。因此各位菩萨千万不要混乱在一起。好，我们言归正传，这个本觉是存在的，这是第八识所拥有的自信，所以这不是意识所有的。而这个主张六识论的某法师，他却说无边功德中主要的是般若，但是问题是这个般若是意识所有的呢，还是第八识所拥有的本觉呢？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菩萨讲过了，这是意识所拥有的。无边的功德性与智慧的本身不能说是一样的，因为有许多的功德是从本觉性中流注出来的，其实包括意识本身也是由第八识的本觉性流注出来的。所以无边的功德性其实说穿了就是修行人依据佛陀正法如实去修，由他的意识心去证悟如来藏的本觉性，然后证悟以后再从本觉里面去继续的深入体验观行验证，进而发起无量无边的智慧功德，同时自己的心地也跟着变了清净，种子也一分一分的转变，愈来愈清净了，这样无边的功德才能显发出来。可是显发出来的无边功德其实还是从第八识的本觉出生的，并不是意识所有的。但六识论某法师说的这些所谓的无边功德却是意识所有的，由意识出生，都因为他不承认有第七识第八识，只能把第七识第八识的功德套在意识心的头上，于是种种的矛盾以及违逆圣教的说法就会出现了。那今天因为透过这样的法义辩证让大家了解许多的说法背后当中有许多的摇额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部分没有讲完，我们将会在下一堂的课程当中来继续为大家说明。欢迎各位观众菩萨能够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阿弥陀佛。